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当我们面对一段工作繁忙之后，或感情的迷惘，有时候都会有一种决心，想要从自己的生命中出走。这次全市重点邀请到许如云来聊一聊，当年啊，他29岁的时候，突然决定去纽约游学的经验，分享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一定要能够当机立断做出割舍，有舍才有得。第二个重点是，有时候有一些决定是不是能够继续呢，还要看天意哦。当你尽了所有的努力，交给上天来成全，你的心情就会平静很多。第三个重点，当面对人生，有时候可能是人财两失啊，就是在财务跟信任上面都可能被摧毁的时候，你必须要凭借的最后一丝希望，让你的人生可以重新回到光明面。
吴若全，全是重点，不啰嗦，少废话，只讲重点。
欢迎来到全是重点，我是吴若全，今天我们的大来宾是许如云。
Hello， 若全哥好，
好，
我是许如云。
许如云出了最新的数位 EP， 好，适合相爱的时辰。好，那也因为呢，一直在 follow 许如云的脸书啊，那么从好几个月以前到现在，其实都有提到一些过去生命的经验啊。
对，
那我会觉得，你在人生的很多个阶段啊，在我的观察里面，你都是一个非常有勇气做决定的人哈。因为你，其实说真的啦哈，你就是一出唱片，其实真的就我觉得真的是红极一时哈。也许你觉得第一张没那么
出彩，
对，可是其实第二、第三周，而且就是真的是渐入佳境哈，然后一切都不论是个人的成就或歌迷对你的肯定跟认同，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事情啊。但是你每次譬如说要在唱片界开始产业有一些结构的转变的时候，那你要去做一些新的决定啊，那或者是待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最大的转变就是突然去纽约游学嘛，
哈，
你一直都是一个这么有勇气做这样转换的人嘛？
应该是讲，因为我歌手算是我从就是学生生涯进入到社会第一份正式的工作，因为之前都是打工打工，所以我觉得那个没有太多真的工作上面的一个经历，然后歌手就算是我正式进入社会大学的第一个工作，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一路就像刚刚若全哥讲的，就是他有一些真的跟一般大家比起来，我真的是很幸运了。当然虽然中间也有一些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一些，比如说产业上的转变，还有公司上面合并啊的那个转折过程。
那时候真的是台湾，我觉得
对
对，就是从一些本土的经营很厉害的唱片公司，然后就是五大进来嘛，然后做很多的 merge， 那可能都是一些香港外国的老板。
对，那我们也都不知道在一个什么情况下，然后突然就被转移。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有很多东西有一受到当下的惊吓，以及就是你要自己去调整怎么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也是一路一路慢慢这样子学习过来，然后慢慢自己做一些不同的心理调整。但是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太刻意的去做任何的，因为我没有时间，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出唱片，一直在出唱片。然后那时候因为都很那时候的流行音乐是很兴盛的，所以基本上每半年就一张，每半年就一张，每半年就一张。所以在那个感觉自己的时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一直往前走，是在你自己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然后又累积了很多你可能无法消化的东西，一直一直往前走，一直一直往前。所以走到那个2000年左右那段时间，因为那时候99年结束了那个跟善华的合作，我转去了 EMI 啊，百代那时候跟他们合作。然后在2000年开始我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跟国际公司国际唱片公司做了一些不同的音乐上的方向调整。然后在那一次的整个合作当中，我就觉得哎，好像应该自己再多去充实跟学习一个，好像要开始 reset 我的旅程。所以我就是在想，那我是不是应该在这个这三年的工作跟这个国际公司唱片结束之后，我就自己稍微去整理一下自己往后下一个阶段应该要怎么走。
嗯，
然后我自己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念头。
对，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啊，那个念头可能不够明确，或只是一个 murmur 一个小小的提醒，但是对你来说它就变成一个真正的 event， 就是你真的叫做割舍，
想做的
就是割，就把你一直重复那么久持续，但不论是中间有任何的情绪或情感，可是你就会觉得啊，我要在这里做一个里程碑的切割，
对，
那很大的决心吧。
我是想了蛮久了，然后当然过程当中也有人一直跟我讲，天哪，你真的要这样做吗？你出去这样子一段时间，你不知道这个一个月就会发生多的变化。你要去，因为当时我是决定去半年，就六个月。好啦，你这样子啊，那就有很多声音，但我就觉得没有舍哪有得。我觉得肯定要有一些割舍，你才有一些重新的获得。
所以那年几岁啊，可以问吗？
二九应该是。
对
转三十的过程
其实好有智慧耶。在三十二九还不到三十，就人家都是三十而立，对不对？你这是三十而切割啊，就能够割舍啊。
可能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刚好我也跟唱片公司那时候已经有一个阶段性大概三年，我们就知道会结束，然后再来那段时间也是在感情上有一些，也是很长的一段感情就
结束，
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事情好像在那个时候都结束了。那也许是我开启另外一个新的里程碑的时候，
而且是一个更能够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
对，我想要去稍微梳理一下，然后我也想好好去整理一下，然后进修一下自己在下个阶段。所以当时本来我是去半年六个月，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像就六个月很快就结束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感觉才快要进入那个状况，然后我就要离开了。我就觉得那是不是该再留下来呢？然后我就决定留给上天去决定这件事。所以我就因为你还要去申请延签，你还要看他能不能给你，对不对？所以我就去申请，我想说那过了我就留，没过我就回去，就这样。然后就过了。
所以就又多留了一段，
就留了一年才回来。对，
那
就真的是很长的一个时间段，
是真的一年啊。那么短短的回答这个小题目，就是说那为什么是纽约呢？因为其实要去游学的地点有很多嘛，那你是本来语文就很好呢？因为很多人想要去纽约要一年，也会害怕说，我这个一般的英语绘画能够应付，可是要待一年，我到底可不可以？
我就是去纽约上 ESL 啊，其实我就是去进修我自己的语言，
是，
对，然后
所以这个部分就 OK。
对啊，我就觉得我就是要去进修。
那为什么想要去纽约艺术之都？
当时没有，我当时其实本来最原始要去波士顿，我要去 Boston， 然后结果后来想了一想，我觉得好像波士顿，也许我到纽约它会有一些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表演，因为纽约有很多像什么蓝人啊。 Blue Man Storm， 然后有很多不同的一些那种不同的音乐剧，所以我也想去，所以最后就挣扎了一下，然后就选择了纽约。
好，那李叔有一直说嘛，就说纽约有一些精彩的事情，以后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迫不及待先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人与事呢？
我其实在纽约有一段我非常难忘的经历，就是当时因为我不是先住了六个月，然后我要换一个新的地方，所以当时我就在网络上，那时候很流行一个搜寻引擎叫做 Craigslist， 然后很多都在上面搬家啊，找一些什么房子啊，什么都在上面找。我就在上面找了一个房子，因为当时我的房东他就要租给别人，所以我就决定找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就在这个找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很顺利，然后突然几乎都已经我快要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再剩一个礼拜我就要被搬出去了，然后我就在最后那个礼拜找到了一个房子，然后我就去看那个房子，然后我就去，而且它是没有唯一没有图片的，我每次找的都一定是要有图片嘛。
你该不会告诉我你看到一个恐怖的房子吧？
没有，中间恐怖的已经过了，长话短说，因为我觉得时间不够。如果我要讲恐怖，你一定是已经录到第八集了。
等你下次回来，我们要跟你录八集恐怖的。对，所以这个没有图片的房子呢，是 OK 的吗？
我就去看，哇，完美直记，完美完美，我理想中的一个 studio 的一个房子，而且那个房东是一个拉丁裔的一个美国一个美裔拉丁籍的人，然后我就跟他谈得很来，因为他也是一个瑜伽老师，就很心灵挂的，那我们就聊得很开心。然后当时我去看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在看，然后我就说，我就跟他聊完很开心，我就说你就把房子租我吧，他就说好吧，那我租你，可是唯一条件你可不可以先把半年的房租都给我。我说好，我就没想就答应他，然后他就说好，那我们就明天做这个事情 OK。 然后我就隔一天我就把钱全部汇给他，然后又打电话给他，我说哎，我已经汇给你了，那我等一下去你家拿钥匙。他说哎呀，我今天不行啊。我就倒抽八口气，我说什么？他就说对啊，因为我今天真的突然有一些事情我没办法。我说我可以跟你约个隔两天吗？我说哦好呀，因为我已经钱汇了，我也不能说不要，
对
不
对？
对
对
对。然后他就说，
先至少要先保持好关系，
对
不对？
好呀，然后我就挂了掉电话之后，我头也不回的去便利商店买了我人生第一包烟。我是不抽烟的，真的，
是是是，
对，不要抽烟的很不好。
好，
那我就去买了人生第一包烟，我就拿，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有什么几根尼古丁什么
的。可是你
的
直觉很准啊，你已经知道就是受骗了。
我就崩溃，然后我就买了一个烟，我就坐在地上，然后坐在纽约很脏的地板上，然后在那边抽，很晕。我想说，天哪，怎么会这么晕？我买烟的这个就是那个 logo， 是因为那时候 Brad Pitt 他有代言一个，我就觉得啊 ，Brad Pitt 很帅，我就买他，但是我可能买到一个不适合，可能比较浓，
比较 heavy，
整个超晕，晕到一个炸掉，想说到底什么东西，然后就很就是烦心情很复杂，就在那边挣扎了大概差不多五分钟，我就决定回家。然后后来就隔两天之后，我就打给他，我就说哎，我就决定，因为那在五分钟里面，我有真的是人生反转五分钟。因为当时你知道，我们不是接受到很多唱片公司的 merge 啊，整个过程，我就觉得说天哪，真的，如果上天要我从这一次的机会去学习到怎么样去相信人，或是失去对人的信心，我愿意。因为如果真的他骗我走，我顶多回台湾而已。但是就很伤心啊，因为你相信一个人，我是很容易相信人，但是也是有直觉性的。然后我就觉得天啊，如果这是上天要我学习的机会，好吧，那我就认了。我就坐在那个五分钟，我就自己脑中这人生倒带走马灯。好，那我就回去了。然后隔了两天我就打给他啊，他接了，我就说啊，那我现在去你家、哦、他说好好好，那你来吧。我就去找他，然后就在那个当人口，我松了一口气。但我一直到放松是我跟他拿了钥匙在我手上之后，我这件事情才真的从我身，我就说天哪，老天爷，你真的是太棒了，你就是要我重新再相信人。其实那时候是有一点点就觉得很难过，就觉得啊，怎么这么悲呢？就是假设如果真的因为他 如果那个房东骗了我、可能我现在就不是现在的我，
是
可能我的人生会转到另外一个 channel、
嗯、
就整个很灰暗很灰暗很灰暗，你就再也无法相信人了、是有一点点这样子。
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跟难忘的经验，
超级难忘、
但是就是隔了这么多年回想起来、为什么他第一次跟你讲说我正好不方便你过、就是两天再来的那一个当下，
对，
会那么突然间的陷入一个那么灰色的一个怀疑里呢？
因为我前面发生的那些事情就是让我对人有很多怀疑嘛，
就是前面那些看房子的经验啊、
就是在整个我从进入这个行业的过程、
就累积了很多在这个行业里面，
因为有些时候你真的有些东西、就像比如说我当然现在能理解他们唱片公司在 merge 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只是在那个当下你没办法接受，你觉得怎么被转移了呢，怎么被转移、因为那是你第一个进入的一个状态，
应该是说我们在这个经验里面、也许学会看当下自己承担了多少之前、一些负面的能量或负面的压力，
对，但我是知道的、我知道我过去那些东西是让我有这个东西、所以我才会说如果上天，
所以要谢谢他那天很忙、因为他解决了你很多我的问题你知道吗，
对，因为真的如果所以就是说我就觉得说如果当时他真的是你知道、
就会加重你那个之前累积的东西，
变到右边去了。对，但是因为没有，所以让我对人重新又重拾了很多希望。
人家说压垮骆驼有最后一根稻草，对，但是这个人的这件事情
救了我，
对，他是化解你对过去可能的一些不信任的阴影，让你觉得人还是有
好的，
对，
对，还是美好的。
对，
所以我跟他现在都还是很好的朋友，到现在我们都还是保持了。
我很开心我有问这个问题，终于抢先在你脸书之前知道的。好，非常谢谢许如云，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若泉哥，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全市重点，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并且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我们全市重点下次再见。